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我们想到年老，通常描述某人行动缓慢，退了休，时间都用来过简单清幽的日子。黄金的年月或最艰苦的日子过去后，前面是平静的日子。但亚伯拉罕到了将近150岁，却展开全新的旅程。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创世纪》第25章，看见亚伯拉罕人生终结时充满了感恩。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怎样的一条路》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但是我们周围的人啊，都将焦点放在忧郁灰暗的一面，因此人到了晚年就会这么的无精打采。首先呢，是孤芳自赏，自恋使人变得悲观。你以为当神可以让你死亡的时候，连神也没有办法取走你的性命吗？这是一种宿命论啊，这种人活着就是在等死。这种想法充满着悲哀，那份悲哀何等的高涨。我建议大家要像对抗瘟疫一样的来对抗这种思想。这个思想与亚伯拉罕的有许多不同，他很有可能成为这类思想的典型人物，充满着自恋、悲哀还有宿命论。然而呢，亚伯拉罕他生命当中没有这些想法，一点也没有。即使在他埋葬了妻子撒拉那心痛的时刻，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137岁了，你以为他快回老家了，拉下窗帘，关上房门，求神让自己死去，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神主宰着死亡，因此亚伯拉罕他没有这么做。你从创世纪的第25章就知道，亚伯拉罕他到了140岁、142岁、143岁，仍然像刚刚开始。他失去了他的终身伴侣，他那不负责任的侄儿令他经历了爬爬跌跌，他对于罗德没有一句苦毒的怨言。亚伯拉罕他现在却孤单了，儿子找到了可爱的新娘，结婚了。以撒和利百加骑着马在日落之下享受着浪漫，到处都充满着甜美的气氛，他们的婚姻是幸福愉快，亚伯拉罕自己的大屋子则是空空洞洞啊。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为什么事物继续活下去呢？亚伯拉罕的未来是怎样呢？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他整个人生就好像新的一样。我们看到创世纪的25章第一节，圣经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这样神会有一点惊讶，神他大概认为他们会坐在前廊，叫一只狗坐下来，起立和伸出手。有一天妻子对丈夫说，我们要生一个孩子， 几个月之后呢，妻子会再说，我们要再生另外一个孩子。第二节描述了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家庭，亚伯拉罕多生了六个小孩。亚伯拉罕当时有多大年纪了呢？他大概有140到145岁吧。亚伯拉罕有六名儿子，你猜到了吗？亚伯拉罕他一直投入在生活当中，参与在孩子的活动，他没有以年纪来作为借口啊，你带他们去踢球了，我就坐在廊前教导小狗坐下起立，我只想在这里停下来。不是的，不是的。而且你们接着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的慷慨，我很喜欢他的生命特质。创世纪的25章第5节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当时还活着，这不是所谓的遗产。必须等到人去世死了之后才分配遗产，但是当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安排妥当了，他还没有死去。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这是另外一条问题了，你是不是喜欢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世的时候便交出了财产呢？你有没有想到过，你的财产如果没有安排妥当，那么政府会取去多少的产业呢？没错吧，我们按照儿女的需要给予他们财产，这就是符合圣经原则的，儿女不会将产业给我们的。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14节就是这里了，请你留心细看。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保罗写的是关于哥林多人承诺要给他的奉献，但他们仍然没有奉献，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要向你们开天价，只希望你们完成奉献，请你们实现你们自己的承诺吧。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我会来拿取这笔奉献，然后呢，继续我的行程，这是为你们的好处着想。请你看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哥林多后书的12章14节下面，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可以用希腊文来读出，意思就是这样，跟翻译的意思是相同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儿女不必为父母积蓄，父母倒应该为儿女积蓄。我听过有一些父母就抱怨说了，哎呀，我大半生劳碌，他们现在离家了，他们说这座房子是他们的，我是在花费儿女继承的产业。等一等，你为这个骄傲吗？这样的做法能够荣耀神吗？神希望你花掉应该留给儿女的产业吗？如果是的话，那么神在第十四节所说的就不是这个意思了。这个时代没有提倡这个原则，结果呢，出现了一些很自私而年老的父母亲，但大多数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作为父母亲的，可以慷慨地将产业给予儿女。你们许多人拥有比从前的人是多出了许多的产业，你打算怎么样来运用这些财富呢？是不是打算将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呢？我从来没有见过棺材里的人可以拿着金钱的，他们的手总是打开，里面是空空如也。你在世的时候如果没有把财产安排妥当，那么这些财产便将去了别处。亚伯拉罕他选择在世的时候安排遗产，千万不要害怕，慷慨大方，请你不要猜疑，就让自己慷慨大方吧。你的付出是会荣耀神的，不论你期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排遗产，神都会得到荣耀的。无论选择什么方式来给予，只需要肯定是出于慷慨的心，明白吗？我们现在再回到创世纪的第25章，我们看一看亚伯拉罕他的行动。他将财产给了以撒，也将部分的产业给了以实玛利，他现在给予其他儿子的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请你看一看。我喜欢第7节到第10节描述亚伯拉罕的死，我喜欢 这个经文的表达方式。第七节就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活了那些年，他没有早在30年前去世，到这里才被埋葬，他活了足足的175年。啊，我们读下去。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多少人能够描述呢？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带着微笑，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圆满，也就是安享天年，完全的满足。当孙儿孙女在四周跑跑跳跳，儿女在他的旁边，他的心跳加速，望着儿女们的眼神的时候，知道自己已经帮助了他们。你现在也可以成全你自己的儿女，由今天起就可以帮助你的儿女。请你看一看这段故事的结束有多么的动人哈！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原文有人生满足的意思，归到他列祖那里。这真的是很美好的结束吗？他归到神的同在时，事隔了这么久，首次再见到撒拉，他的身体被埋葬了，灵魂则被提，等候最后的审判。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了。第九节就说，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你可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们都以他为荣吗？你可知道他们心中没有羞愧吗？他们探讨父亲的生平，思想父亲的一切，他们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回应，亚伯拉罕走得多美呀，走得真美。别为亚伯拉罕难过，别为他的死哀嚎，你们要为亚伯拉罕的生命欢呼，看他的一生所成就的，看他怎么样用尽了一生，这是很奇妙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结束，这就是亚伯拉罕。现在轮到你了，你和我活在今天，为着眼前的事物在努力，我要给你一些秘诀，是如何的圆满走完一生。在我的人生阅历中，我学会了一些道理。第一点就是信心，另外是勤奋。第一，你要有信心。记者每一天都是让你保持年轻心境的机会，记者每一天都是让你保持年轻心境的机会。这其中则在乎你的选择，你会选择怎么样的态度呢？人每天从早上开始都要做出选择的。今天我会积极乐观，我会专注寻找美好的事物，为着这一天的事情来兴奋，我预期这一天会有一些惊喜。其次呢，是选择朋友，选择你的朋友圈。他们如果是悲观的，那么你也会悲观哦。他们如果是自私的啊，你也会自私的。他们如果是吝啬哦，你也会吝啬的。他们的世界如果是很狭隘，你的世界也会一样狭隘的。所以要选择一些能够提振你士气的朋友，你要有许多活动和参与。我知道当人步入到晚年暮年，力有不逮，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次库伯医生替我做的身体检查，他要我做一些姿势，我的回应就是啊，你在说笑吗？你真的在说笑？他说不是的，不是的。他随即啊就做出了那些动作给我看，我接着就说哦，是啊，谢谢啦，这些是很棒的动作啊。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做，但从前可以的，就是这样了哈。接下来就是你参与的活动和培养健康的习惯，持续的接触当代的音乐，要出席一些交响乐，观赏、聆赏音乐会，这些都是欢庆人生的一环。减少看电视，多阅读点书籍。看电视不会让人成熟的，电视节目也不会有什么内容能够真正的改变你的人生。书本充满着更新人生命的气息。你今年看了多少本书呢？你去年读了多少本呢？ 人们可以随时告诉我电视节目连续剧的内容，但却未必可以告诉我这一年之内他们看过的一本书。身边应该随时都有一本书，到哪里都随时可以拿出书本来阅读的，这样你可以随时准备好阅读它们，这会使你成为一个思想有深度的人。再来，少吃一点啊，但却吃更有营养的食物，这是很要紧的事。少一点坐着，多一些运动。你会说，哎呀，向天牧师啊，我不像从前那样的行动自如了。你能够行走吗？试着走点路就算运动了。我就是这样的，只是走路而已。这不是说你要闲逛哈，只是要出去走一走，要运动的。我很喜欢萨奇佩吉他的说话哈，他说保持心境年轻的六个法则哈。你知道萨奇佩吉是谁呢？他是当年一个令人尊重的一个美国的棒球选手啊，他整理出了保持心境年轻的六个法则啊。第一个，他说啊，避免炸肉啊，这会使你的血液暴跳不安啊。告诉你啊，现代人的食物啊都是煎炸的。第二呢，你的胃如果与你过不去啊，请你躺下来，以冷静的想法、平静的心境来安抚你的胃。这不是很好吗？第三点，要经常借着身体轻盈的移动，让身上的血液循环流畅。我偶尔啊也会轻盈的走到太太的身边，问候她说：“哎，你好吗？”再来，我们看第四点，轻巧的远离恶习。就如同世人的胡作非为，这个世界啊一直都处在动荡不安的境况。人年纪渐渐大的时候，生命是不是更加的有道德呢？是不是会避免不去浏览那些互联网上面的色情资讯呢？我听过那些曾经看过色情网站的人中，有许多都是年长的男女，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是污秽的，要避免这些恶习。第五点，任何的时候都避免跑步。我很喜欢这一点啊。我在家附近散步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士跑过去啊，她很瘦，看上去就好像拉练一样。我听到她跑过我，不是因为我望着她，而是她跑过的那阵风拂过我。我想要说，哎呀，为什么要跑得这么快呢？可以走路的。最后第六点，不要回头，有人可能赶上你啊。我很喜欢这一点哈，这是很棒的。你要活着，把握生命，珍惜人生。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想要你这样的生活，你的家人不知道如何将这些期望告诉你，他们要我今天说这些信息，我这边在这里述说了。我们都欣赏 Baby Ruth。 Baby Ruth 是谁呢？他是美国一个棒球的打击手，他当时是世界顶级的全垒打的打击手啊。最有意思的是，这位全垒打王他创造了棒球史上辉煌的成绩。有人就问他了，你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吗？我引述他的话哈，他说啊，我只是继续的走上打击区，继续的挥棒击球。我每一天还是继续的努力生活，我每一天都有研究的时候，我会坐在我的书桌前来研究。正因为研究圣经是我整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工作，这是我的工作，我的呼召。你们是应该得到足量的属灵的喂养的。当我用心的研究经文的结果，就让我们看见像亚伯拉罕的生命圆满结束的时候，这有多么的奇妙。这是一个秘诀，你要有信心。记着，每天都是让你保持年轻心境的机会。好了，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秘诀，那就是要勤奋，拒绝放弃。走向人生的终点，你永远不要停止生活，一直到将来有人用镜子放在你的鼻孔底下，没有了水气，没有了呼吸，表示呢，你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之前，你不能够放弃。数据显示多数人是会放弃的，这个的确不令人振奋的。 好，我们再回来看撒奇佩吉，最后有一条很棒的问题，他说了，如果你可以忘了自己的年纪，你想要自己的年纪有多大呢？这不是很好的问题吗？如果你可以忘了自己的年纪，那么你想要自己的年纪有多大呢？让我告诉大家吧，无论何种代价，即使用全世界的财富也不换，我宁可维持现在的年纪。我喜欢我现在的年纪，人到了这个年龄，可以做出一些年轻的时候办不到的事情。我喜欢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当我选购完了，收银员取出所有的食物，那个负责替我把食物放入袋子当中的年轻人就说，您要我帮您把食物搬上车吗？我说，你要我背起你吗？不不不，我说，我不需要任何的帮忙，但是呢，我感谢你，我会自己搬上车的。商店已经为顾客预备了一些购物车的，我可以的，你也可以的。有人目前可能独自的生活，明天可能不那么的乐观，你的家人可能敌视你，你可能没有美满的婚姻，我明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替你难过。你的儿女可能不尊重你，同事可能忘记了你，可能曾经有一些人喜欢你在聚会的时候演讲，当时你的电话经常的响起，但是呢，现在那个电话再也不响了。你仍然活着，仍然有明天和盼望的。一旦生命结束了，相信我，神必然就会说，来吧，你和我一同走过这最后的一扇门。但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你要继续的生活下去。主啊，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特别需要聆听这些信息。我们明白自己身处在一个奇怪的时代，期望别人来为我们做一些事，让政府来关心我，或者我们依赖某人来为我做一些我的分内该做的事，这些都是愚昧的概念。我们负责任的生活态度是多么的珍贵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的自怜的心态以及一切的坏消息，甚至50岁之后伴随而来的懒惰和颓废，这些真是悲哀啊！求你使用这些信息提升那些活在艰难境况当中的人，帮助他们生命活得完全。求你使用我们今天听到的一些典范，提醒我们现在的年纪并不是太老。我特别求你提醒我们慷慨的重要，你供应我们一切，我们靠自己抓得不稳。天父上帝啊，求你宽恕我们这个时代的懒惰，求你每天唤醒我们，让我们充满喜乐的看见每一个新的一天。永活的神为我们的好处和他的荣耀给我们计划了每一个新的一天，求你以特别的方式来使用这些信息，不仅仅是给年长的人，也是给年轻的人。主啊，求你提醒我们，你为我们预备的计划真的是充满了惊喜，全是为了你的目的和荣耀。天父上帝啊，我们为此祷告，耶稣是无与伦比的名字，他虽然在33岁的时候就离开世界，但是每一天都活得完全。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
每天都活得完满，充满信心、恩典和坚持，这些都是值得追求的特质。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怎样的一条路。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上资讯怎样的一条路，于201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资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